请翻到829页啊，829页。这个上个讲次我们谈到说，一切诸法啊都是真如啊，以唯识学来讲，一切法都是我们的识所变。当我们识产生了认知作用之后呢，就变出万法。变出万法不是变出外在的法，而是变出我们八识中的相分啊，变出八识中的相分啊，这个就是转起啊，有所转起。当众生不了解这个唯识的道理，就以为说万法有相续，这是常见论者。有的说万法不相续，这个是断见论者。不管常见论或是断见论，都是有我论，因为有我，因此才会产生有常住的常见，或者是现象灭了叫永远灭了的断见，这个都不是缘起正见。都不是缘起正见啊！如果执着有相续，或是执着没有相续，都表示都是有我论者，跟佛所说的无我论是相违背的。佛的精神就是缘起无我啊，缘起故无我。我们现在进入到829页啊，829页的这两行字啊。主要在谈众生的轮回相续，原因是什么？也就是有烦恼，有无明，因此呢，才会有轮回的相续啊。这主要讲烦恼的相续，造成众生轮回的相续，就。诸法实相而言，并无所谓相续不相续，因此呢，只要断了烦恼，就不会有轮回相续。我们先来看经文：复次大会，渔夫有三相续，为贪会痴，即爱未来有，喜爱聚，以此相续，故由去相续，彼相续者，续五趣。大会相续断者，无有相续不相续相。我们看《楞伽经》的三个版本我们现在所读的是求那跋陀罗啊，这是宋啊，也就是南北朝宋朝的求那跋陀罗所译的。他译的是相续啊。如果是北魏菩提留支所译的《楞伽经》入《楞伽经》呢，不是译成相续。而是翻译成密符，秘密的密，符呢就是结符的符啊，这是束缚的符。密符就是说秘密的束缚众生在三界六道中轮回啊，这个是菩提留支他翻译成密符。如果第三个译本是唐朝时候时差难陀他所翻译的，他也是翻译成相续，所以有三个译本，其中两个译本是翻译成相续，只有北魏菩提留支的译本译成密符啊。密符呢就是很隐秘的束缚，我们一般众生看不到啊，一般众生不会去觉察，啊，除非你有反省的能力， 有禅定的能力啊，有智慧的能力，否则呢看不到我们轮回的原因啊。这里讲说渔夫有三相续，既然讲渔夫，那就不是圣者啊。这里的渔夫不只是包括外道执着常见或者是断见，而且还包括小乘佛教小乘佛教在楞伽经中也被当成渔夫也就是仍然执着呢生死有自性，涅槃有自性因而畏惧生死轮回而单立于涅槃极境就是渔夫，包括外道啦，包括一般没有种下心良、没有修行的人，以及佛教中的这个小圣行者这个渔夫有三种相续这边提到三种相续我们上个讲次也提到说在楞严经卷四也提到三种相续虽然都是三种相续但是所指的不一样楞严经卷四所指的三种相续的是世界相续众生相续以及业果相续指的范围比较广楞伽经因为是专门讲心所以它主要讲的就是心的相续心的相续就让生死相续而追究生死轮回相续的原因那就是有三个原因第一个是贪会痴贪会痴一般称之为贪嗔痴贪会痴是属于发业无明就是启发了或者是发起就是产生生与意业的无明那第二个呢叫做爱未来有爱未来有是润生无明爱未来有是润生无明所谓润生无明呢这里用一个润滋润的润就是用水为譬喻草木啦一切万物必须要靠水才能够有生命因此现在太空科学家一直在寻找外太空是不是某一个星球上会有生命存在那当中所要寻找的就是有没有水如果有水就可以推测那个星球曾经有过生命但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有找到任何一个星球有这个水的痕迹也就是还没有一个科学的证据说有什么星球还有这个生命物存在到目前为止是没有的当然我们佛教徒会说你科学的还没有我们佛法厉害还没有我们佛法能够看到这个十方世界皆有众生这个科学那么短浅怎么能够如我们佛法呢现在的科学到目前为止还找不到有这个水那水就是能够滋润植物必须靠水来成长这个动物也必须靠水来成长如果没有水的话这个生物是不能成长所以用滋润的润润生无明润生无明指的是什么呢润生无明我们如果据这个大比菩萨论俱舍论而言呢因为大比菩萨论俱舍论是一切有部的论述它一定是讲有中有所以润生无明是指 受生中阴，也就是投生中阴啊。在投生的时候啊，众生一时入了中有的阶段，入中有阶段，也就是中阴身的阶段啊，在要转世投胎啊，比如以胎生要进入护坚蒙学之中的时候，那时候有一个无明，那个无明叫润生无明啊。那这个爱未来有，就是润生无明。这再来就是喜爱记聚，喜爱聚，喜爱聚是所谓的润业无明啊，润业无明，这是喜爱。在《杂含经》，在《杂含经》啊，第150经就提到这个喜爱啊，有所谓的喜爱啊，这喜爱什么呢？喜爱生命体，喜爱存在啊，它叫做润业无明。润业无明，那跟这个贪嗔痴发业无明，又有什么不同？润就是滋润，滋润这个业力，然后呢，有了贪嗔痴以后，就让业显现，显现为身与意业啊，这个叫做润业无明，而贪嗔痴是发业无明。爱未来有，就是润生无明啊，这个就是无明。无明在梵文叫做 avidya， 在巴利语叫 avidya 啊，我们经常读过 avidya avidya， 就是所谓的无明啊。佛法里面谈的最多啊，就是无明跟明。啊，众生之所以烦恼、痛苦、轮回，都是由于无明。那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结论：如果想没有痛苦、没有烦恼，啊，或是没有轮回，啊，那种境界叫做涅槃。那涅槃就必须要明，啊，就必须要明。那明啊，就是 vidya， 啊，或是 vijja， 啊，意思就是知识。啊，就是要懂啊，那跟其他啊外道不一样，其他的宗教啊，并不希望你有知识，你太有知识，你太有智慧了，你会去怀疑，怀疑这个造物主的存在的，不是这个外力的存在啊，您最好呢，都不要明啊，都不要明，都不要明呢，这个造物主。才能够，要你东你就东，要你西你就西，啊！但是这个佛陀不是，啊，佛陀要众生明，众生明就是真正解决问题的办法啊！所以佛经中谈这个无明，谈的非常多，啊，谈的非常多啊。我们如果就这个《阿含经》里面啊，乃至于部派佛教啊，经常啊在谈这个佛法跟外道的辩论啊，那佛法跟外道的辩论，我们如果把它简化的话，只有两个主题，外道执着有我。啊，而佛法认为无我，那再来呢？外道执着有法，佛法说无法，没有法我，我们称之为无人我、无法我啊。但是外道有的执着有我，有的执着无有法，那就佛法都说。无人我，无法我啊！那什么叫做 我呢，啊，就是世间人，包括一些外道其他的宗教者，就是执着说，哦，生命就是一个有情众生，啊，有情众生就是生命，就是知者，就是见者，啊，而外道执着有作者，有受者，有思者，啊，思就是思维的思了，啊，那这个不一样哦，世间人，世间的渔夫啊，啊，执着说有情就是一个生命者，哎，我们说有情就是生命者，我们这个生物学上称之为生物啊，有情生命，植物、动物都是有生命啊，这是生，有情是属于生命者，而且有情呢都有一个知者，有一个见者啊，有情有知者，有见者。啊，还有呢，外道也执着了，有作者，有受者，还有有思维者。哎，如果外道执着有作者、有受者、有一个思维者，那这个佛法不也讲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吗？啊，而佛法不是也讲自作自受吗？那为什么说外道认为有作者是错误，有受者也是错误啊，也是错误。我们一般讲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而时间未到不是不报啊，或是说自作自受啊，这个都是一种方便的讲法啊。为什么？因为不要忘记佛教是缘起论者，所以缘起论者有没有作者？没有，没有作者啊。有没有受者？也没有受者啊。如果认为有作者，认为有受者，这个就是外道啊。因此我们在讲因果的时候要小心，不要变成外道，我们在讲自作自受的时候要小心，不要变成外道。为什么佛法说无作者、无受者呢？啊，作跟受，也就是因跟果之间有几种关系存在啊？一种是自作自受，一种呢是自作他受，一种是他作自受啊。那另外一种啊，那就是没有所谓作者，没有所谓受者啊。如果说自作自受，佛法也讲啊，但这个是一个方便的讲法啊，因为佛陀讲所谓的作者、所谓的受者，都是五阴假合，所以哪里有一个作者，哪里有一个受者啊？为什么没有？因为我们说作者啊，张三是你做的，是你说的，是你做坏话啊，做坏事，你说骂人的话，这个是认为张三他是真实存在，但张三呢并非真实存在啊，张三只是五蕴的假合。而我们说自作或自受啊，如果说自作自受的话，那么都是同样一个人啊，但实际上我们的五蕴一直在改变，更何况根本没有一个作者，也没有一个受者，没有一个我存在啊。那自作他受，那当然这个我们一般的经验都能够知道，自作他受是不可能存在的啊，或者是他作自受，这个也是不可能存在的啊，或者是说不自作不他不自作不自受不他作不他受，这个也不能存在啊，因为我们眼见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那怎么 我可能说是呢，这个没有所谓作者受者啊啊，那换言之，这个佛法怎么讲啊？佛法说，一切都是缘起的，啊，因此并没有一个作者，啊，没有一个作者，啊，为什么会去做善事或是做恶事？那一定有它的缘起，啊，有它的缘，种种的因缘假合凑在一起了，啊，因此才有行善，才有作恶的这件事情。而所谓的受者，因为是五阴不断的在相续，啊，等到异所果出现的时候，早已经不是造善业或是造恶业的那一个生命体了，早已经不是了，啊，所以我们这边讲说，哎，外道呢，执着我有好多种，啊，执着说这个友情是有生命的，啊，友情是知者啊会知道，啊，友情是见者而不见得，我们友情不见得会知。友情不见得会见，因为知或是见也是众缘所生，而且所谓的生命亦是生众缘所生。那同时呢，佛法也说，外道认为有作者有受者也是错误的，有思者啊，那跟前面知者见者一样，思维功能的，哎，这个就是对我的执着，对我的邪见啊。那再下来，对法的邪见，对法的邪见，我们大家可以举出几个例子啊。第一个例子就是速论派的二十五谛啊，认为二十五谛真实存在。啊，从这个明我自性啊，然后开始有所谓的慢啊的五维等等，这样子产生世间的一切。还有圣论派所执着的六俱义啊，是实有的啊，是实有的啊。从唯识学的角度来看。这些外道啦，或者是包括小圣的梵语在内，都不知道，一切呢都是唯识所现，这是执着本来空寂的我法唯识有，因此才有所谓的无明。才有所谓的无明。在佛法中就谈了非常多的无明，谈了非常多的无明啊。我们从这个根本佛教，也就是《杂含经》开始谈起。我们简单介绍，在佛教的各个宗派中，所谓的无明啊，在《阿含经》里面就提到。欲界有所谓暗法无明，暗那个黑暗的暗，是写着那个门口的门，然后门底中间有一个声音的音啊，叫暗法无明啊。暗法无明呢是在欲界啊，叫暗法啊，暗等于就是整个黑暗。整个黑暗啊，那根本看不见啊，这些欲界的众生都是属于暗法无明，对于法没有看到啊，所谓的法住法相啊，法位法学法行完全没有啊，没有看到，这个叫暗法无明啊。色界的无明叫做灭法，三灭的灭啊，这里的灭呢，也就是看不清楚， 啊，没有看清楚，这个叫灭法无明。无色界的无明啊，就称之为异法无明。异，那个异眼的异啊，那个医生的医底下的西啊，右啊，把它改成啊，这个羽毛的羽，就是眼睛坏掉那一个。异法无明，就表示说，有一些外道执着无色界，尤其是无所有处天以及非想非想处天为涅槃啊，这个是。眼睛有毛病看错了啊，因为实际上那个不是真正的涅槃啊，那个虽然说那个是超越了空无边处事无边处啊，似乎心没有再动了啊，但实际上还有维系的念头，不是真正的涅槃啊，不是真正的涅槃啊。我们在看这个唯识学要怎么样子讲这个无明啊，唯识学。如果在《瑜伽师地论》卷六十啊，《瑜伽师地论》卷六十，提到有两种的无明，第一种啊，就是所谓愚痴堕，堕落的堕啊，愚痴堕无明趣啊，趣就趣向兴趣的趣啊，这个是第一种无明，就是愚痴，然后堕无明趣，也就是这个愚痴啊，它这种愚痴就是等于无明。那第二种无明啊，是痴人，愚痴的痴，痴的人啊。那第一种无明，愚痴堕无明去啊，又有三种的无明啊。这三种的无明，南传佛教也有啊，南传佛教也有相似的看法。第一个就是水免无明。啊，就是住水免无明。那住水免无明是什么呢？水免，水免呢，在唯识学来讲，就是所谓的习气啊，就是所谓的习气。这就住水免，住于水免的无明，住于水，住于水免的无明啊，也就是说，南传是属于分别说部的，上座部中的分别说部的啊。那分别说部它没有八识的观念，所以并不如唯识学说是在第八识有习气的种子，没有，没有这种观念，而是说，分别说部是说我们的第六意识呢是相续啊，相续心啊，相续心，所以相续。中呢有一种愚痴啊，那一种无明啊，就是水免啊，它是没有发作出来啊，住于水免之中的无明。瑜伽师地论卷六十把这种无明用三句话来形容它啊，第一句话叫做非痴所饶啊，非是非的非，痴呢愚痴的痴，所饶，饶怎么写呢？一个女字旁，那右手边呢尧舜的尧啊，这个字念成饶啊，饶，非痴所饶，台湾话有时候在讲。一个女孩子有点三八啊，能讲小，能讲小白小白啊，这句话有一点轻佻的意思啊，讲阿姨的走音啊，小小白小白啊，这小 就是这个字，女字旁，那尧舜的尧，这个尧的意思呢，就是搅乱，啊，叫非吃所扰，啊，也就是助水冕的无名了，并非是吃，吃就是无名哈，啊，他并没有被这个，吃，鱼吃呢所扰乱啊，这是第一个形容词啊，第一个形容那个助水冕的无名。那第二个不为吃垢，垢就是垢染的垢啊，不被吃所垢染啊，不被这个鱼吃呢所污染，因为它还在水冕之中啊，它并没有起现行啊，不为垢染。那第三个形容词呢，就是非吃所灭，灭就是女字旁眉毛的灭啊，就是浇灭的灭啊，非吃所灭，灭的意思呢，就是就是我们说谄媚的啊，或者是去讨好了哈，非吃所灭啊，因为他是在水门的状态中啊，并没有显现出来啊，因此呢并不是吃所谄媚，吃所讨好的啊啊，这个是助水冕无名啊，助水冕无名如果稍微有一点动，我们说过那个叫做蚕，蚕腹的蚕啊，蚕腹的蚕，哎，这是第二种的无名。第二种无名呢，就是蚕所设无名啊，就是蚕腹所设的无名。蚕腹所设的无名是什么呢？我们那个水冕的无名啊，那已经开始在动了。这动了，然后有一个缠，缠缚，缠缚，我们讲啊，说纠缠在一起，勾勾顶，那个时候呢，是自己的心呢，还有某一种，无明啊，或、哦、在那边很乱，那这个纠缠不清，可能自己跳脱不出来，那个叫做缠的无明，就是缠所设的无明。于是斯蒂论怎么描述他呢？啊，他说他是为吃所扰，啊，所扰啊，为吃所扰。我们就看到了第一个水冕的话，吃没有扰乱他，但是来到禅，啊，禅的时候已经是这个水冕的无明，也就是这个种子习气啊，已经呈现在心上，在脑子里面，在心里头啊，啊，这样子纠缠不清，那个叫做为吃所扰，啊，可是仍然是不为吃垢，非为吃非吃所灭，啊，那就是禅跟水冕的不同。那就是说水冕呢非吃所扰，但是来到禅的时候已经被那个愚痴的念头啊，那个被那个无明啊所扰啊，所搅乱啊，纠缠不清了，这个是第二层的。然后第三层啊叫做发业无明，发就是已经发动了，发动了业，发动什么业呢？身与意业的无明啊，那发动身与意业的无明叫发业无明啊，发业无明，于其实际论怎么形容它？把前面三句啊，第一句呢，跟这个禅的无明一样。为吃所扰，啊，那第二句 为吃所购啊，被这个愚痴所这个骚扰，被愚痴所染污了啊，因为变成生于业都已经表现出来了，可是呢，非痴所灭啊，并没有被那个痴所灭啊，这个是指的是说。发业无明，我们一般人啊，即使有无明的时候呢，都还会有惭愧心，还会有不好意思，还会有良心出现啊，这个叫做非痴所灭啊。那这三种啊，这三种的讲法。跟南传佛教讲的一样啊，无明有三种，第一个就是禅眠，然后它动了以后叫做禅，禅了、啊、那让这个心很乱啊，如果它已经表现在身与意业了，那个叫做发业无明。而卡鲁达达萨这个教授他说啊，这个最深层的啊，那种水面的无明啊，很不容易对治它，啊，而且必须要用智慧才能对治。那然后第二层的，就是禅的无明呢，是比水面无明，因为它已经搅动了，啊，所以佛法中对治它的方法就是修定，就是修定。如果是发业无明，已经表现在身与意业了，啊，这个是已经明显出来的，在这个时候会影响到其他的人，会影响到社会，影响到家庭，影响到整个国家，最明显，伤害力也最强，但应该是最容易对治，在佛法呢，就是用戒。用戒来对治发业无明，啊，用定来对治禅无明，用慧来对治水眠无明，啊，那这三种呢，都是属于愚痴堕无明。然后第二种的叫做痴人。愚痴的人，啊，愚痴的人，愚且实的人，这样子，这个形容他，形容他，是说为痴所扰，为痴所垢，为痴所灭，发业无明。造作生于意业之后呢，没有任何的羞耻心，啊，这种人叫做愚痴的人，啊，我们应该即使偶尔犯错，我们都还会有羞耻心，啊，不好意思让别人知道啊，所以我们还不算愚痴的人。这个是愚且实地论里面，介绍这个无明有三个层次，蛮有意思的。我们就要知道，并不是南传佛教才会谈到说随眠呐、禅呐，以及所谓的发业无明啊。这愚且实地论也都谈到，愚且实地论谈到。我们再看中国哈，中国的。愚且中国魁寂大师啊，他所记录的《成唯识论》，《成唯识论》卷八，他把无明分成两种啊，一种啊叫做分别起无明，分别起无明；第二种叫做具生无明啊，具。啊，家具的具，有人字旁的具，哈、啊，具生无明。 什么叫做分别起无明呢？分别起无明呢，是说因为邪思、邪教，再来邪思维，八正道也要正思维啊。那这边是邪思维哈，有三个原因，因为邪思、邪教、邪思维啊所产生的无明，这个叫分别起无明。而第二种无明叫做俱生起无明。俱生起无明呢是什么意思呢？是说哈，我们经常做某一件事情已经养成习性了，养成习性了等于也就是有了种子习气啊，那个种子习气呢它自然而生起啊，自然而生起啊，也就是不必有什么样子的外援来刺激它，它自然就会冒出来。陈维斯论卷八里面就把俱生起的无明烦恼呢当作我们在转世轮回的第一刹那啊，在转世轮回要投胎的时候啊，那种俱生起无明啊，我们进入了中阴身啊，要结束中阴身要去转世投胎的，那个时候不必有什么外力的刺激，那自己的习气啊，阿赖耶识中的习气呢自然就会升起啊，自然就会升起啊，那个时候就会有未来世啊，那这个习气俱升起无明是哪里来的啊？那就是生前呢、连这个不幸接受了邪思、邪教，乃至于自己邪思维、自己胡思乱想，不依正法来思维，这样子就养成了这个习气，这个最主要就是第六识的功能，因为第六识啊，最会思维、最会分别的，因此呢就产生了这个习气，这个习气在活着的时候有外力刺激它也会冒出来但是进入了中阴身以后呢，这种俱生起的烦恼习气它就是有润生的功能，也就是所谓的润生无明。我们在转世投胎的时候会有润生无明，这润生无明啊最重要的就是起了贪爱之心，而贪爱的对象有三个，第一个自体贪，也就是我贪啊，自体贪啊，贪，我是独立存在的，而我是真实存在的。第一个是自体贪，第二个是境界爱哈、啊。第一个自体爱啊，贪爱也可以翻译成贪都可以，自体爱。第二个境界爱，爱什么样子的境界？那第三个呢，就是当生爱。当生爱就是未来世，未来世的爱。当生，因为那时候是在中阴身，所以，喜欢爱，爱着有一个当生，我要去，出生，我要去转世啊，那就是三种爱：自体爱、境界爱。境界爱，比如你爱上这个人间的境界，或者是爱上畜生的境界，有没有爱上畜生的境界？有，
现在养宠物的千万不要产生染浊之心呢、啊，产生染浊之心呢、啊，那个就是境界爱啊，境界爱，有自体爱，有境界爱，还有当生爱，这三种都是属于润生无明啊，润生无明啊，啊，所以润生无明呢，啊，就是俱生起无明，俱生起烦恼，就是在受生的时候。在投生的时候，在投生的时候，那个阿赖耶识中，自然发出来的，自然就会产生这三种爱。楞严经，里面就提到，你如果想要了生死，第一个就是要断爱，啊，在楞严经，四种清净明慧。啊，把断淫摆在第一位，淫就是爱啊，就把断爱摆在第一位。我们一般，这个是五戒的话，是把杀生摆在第一位，但是这个楞严经清净明慧是把断淫摆在第一戒啊，最重要啊，这最重要啊。我们再看。这个净影慧远大师的《大圣义章》啊，他讲到有几种无明啊，这个就是比较归纳性的了。第一个就是迷离无明，对道理不清楚。如果小圣的离指的就是四圣地啊，无明就是指不明白四圣地。我们在小圣佛教、根本佛教、部派佛教中。啊，讲十二因缘，啊，那十二因缘就是以无明为第一支，但无明为第一支，并非说是，轮回呢是，是从无明开始的，啊，不是，啊，因为无明，讲到无明，一定有对什么东西无明，才会有无明。如果说没有一个所缘境、所知境的话，那根本无所谓明跟无明。所以讲无明，是说对什么对象不了解啊？那如果在小圣呢，就讲对四圣地不了解。当然，对四圣地不了解已经讲得太广了，最主要就是对苦不了解。而苦是什么？五蕴就是苦，啊，对五蕴不了解，这个叫做无明。把五蕴在阿含经当然翻译成五蕴，把五蕴呢当成我，当成我所有，当成与我相照，啊，这个就是小圣的无明。但是大圣的迷离无明是指对缘起性空的无明。或是对唯识所现的无明，或是对唯心所造的无明啊，那个层次是不一样的啊。这个大圣的理比较高啊，这第一种无明叫迷理无明，第二种无明叫做发业无明啊，跟前面所谈的一样，发业啊，就是发业无明啊。如果据唯识于起师地论所讲。哎，水免啊，水免就是习气还没有动哦，等到它动了以后叫做禅，禅服的禅，然后已经表现出来，表现在行为语言上了，那个时候叫做发业啊，叫发业无明。那大圣一章讲的第三种无明叫做复业无明，复就是颠覆的复。啊，这复业无明，就是说，当我们无明已经发为行为语言之后呢，又会覆盖我们的智慧，啊，也就是我们因惑疑惑，就是无明因惑而造业，造业就有苦苦。之后呢，又更加的惑， 这或越苦或越苦，啊，这个不断的相续轮回，这个叫复业无明。复业无明是说发业无明，造作行为语言之后，又会覆盖我们的智慧，让我们更加的无明，这个叫发业无明。那第四种无明叫做润生无明，啊，润生啊，那叫润生无明，我们就提过很多了，很多次了啊。润生无明呢，啊，也就是具生起无明啊，主要的就是在中阴身阶段要结束，要转世投胎的时候呢，这个心中阿赖耶识中的无明习气自动跑出来，那个叫润生无明。啊，如果在这个《般若经大智度论》里面讲的无明有十几种，那就更加的复杂啊。我们就把这几种比较重要的无明这样子说明了，说明了以后，我们就可以看到《楞伽经》卷三里面所讲说，哎，渔夫有三种相续啊，会生死轮回。这三种相续就是贪嗔痴、爱未来有、喜爱聚啊。那我们知道了，贪嗔痴呢，就是发业无明，它会发动我们的身与意业来行善或是造恶。爱未来有，就是润生无明啊，润生无明。爱未来有，未来有就是未来的存在。当中当然有三种爱，第一个自体爱，第二个什么爱，境界爱，第三呢就是所谓当生爱，这三种啊，这爱未来有啊，那就是指这个当生爱啊，那个就是润生无明。而喜爱聚啊，就是喜爱，喜爱那个就是润业无明啊。那这些呢在杂含经其实都已经出现过这个名相啊，但是唯识学他把它深化到我们内心的运作啊。